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信师信法路自通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25日。我是1996年喜得大法，严格按照真善忍做更好的人，得法后全身疾病不翼而飞，全家受益。一，师父保护，化险为夷。中共病毒疫情期间，我所在的小城各路口严封，给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增加了难度。一次同修说缺真相资料，如果我有就送过去。虽然我知道送去有难度，但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行能行，我痛快地答应了。恰巧那天丈夫没上班，我对他说，今天我有救人的事，路远路口又都封闭，你用车拉我去行吗？他同意了，我俩带着真相资料、护身符等，开车奔向近30里外的同修家。到了必经的路口一看，一大堆土已经把路堵上了，并拉着横幅标语不准过。丈夫说，这么远的路咱们来了，资料送不进去怎么救人呢？我说，师父就在咱身边，关键时刻咱信师信法，师父会帮咱们，掉头往西走准有通路。我们又走了大约有两里路，终于到了同修家的村口，一看有十几个人正拉着横幅，上边写着疫情严管期间不准进村。丈夫说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里也不让进。我说，求师父一定能进去。我对丈夫说，你在车上发正念，我一个人进去。我提着两箱真相资料和护身符，发着正念，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，我是来送救人的法器，谁也不敢阻拦，请师父用法罩上，不让他们看到我，不让他们犯罪。我堂堂正正地走到他们面前说，你们好，我是从城里来看我表妹的婆婆的，她今年89岁了，你们行个好，让我进去看一下老人，马上就走行不？这时有位60多岁的老人说，这么远来了，让他进去吧。其他人点头同意了。我带着资料顺利到了同修家。同修说，路口都堵这么严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说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真的是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出自红印二师徒恩。我回家途中路过一个交叉路口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所有的路口的绿灯都亮着，一辆大货车向北开，车速非常快，我们是向东去，车速也不慢，眼看就要撞在一起。这时我大声喊，师尊救我们。就在两辆车头刚靠近的那一瞬间，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两车错开，大车贴着我们的车身就走了。丈夫吓坏了，我心里也久久不能平静，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，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二， 正殿足，路自通。回首20多年修炼过程，身兼多职，在邪恶的残酷迫害中，顶着各种压力，严格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主动配合整体，参与正实法讲真相救人的各个项目。同时，协调工作也就成了我修炼的一部分，这是师尊给我安排的一份偏德，感恩师尊对弟子的期望。在师尊的点化下，我与 A 同修配合，主动承担了邮寄真相信这个项目，坚持了14年。在当地给公检法司、各派出所、各局、各企业、学校、医院、乡镇政府、村以及不明真相的众生邮寄真相信救人，然后又向外扩大到部分省市及部分县城邮寄，能做的尽量做，基本都很顺利。我们当地公安局局长换人了，为了不让新局长对大法犯罪，我连夜写了一封劝善信邮寄到局长办公室，听说他看后大发雷霆。我在其他城市谁也不敢给我寄这东西，刚到这上任就有人给寄这东西，必须严查。后来听说公安局查看了各邮局和路口的监控，也没结果。一天我正在开楼下的门，听到两名警察说，目标就在这里。一个警察问我，这是你的家吗？我说是。警察说，你配合我们找个人，有个电动车进了这个胡同，这张监控照片你看一看。我一听就明白了，心里马上请师尊加持我的正念，不让他们犯罪。我说，你们的照片不清楚。这时我的电动车就放在楼道里，他们在院里东张西望找电动车。我发了强大的一念，绝不允许他们犯罪，定住他们不正的言行，请师尊加持弟子的正念。这时警察就不乱动了，我很坦然地向他俩讲真相。我说，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你们怎么还干这个事啊？善恶有报，人人知道，宪法规定信仰自由，信仰真善忍，做好人，提高道德品质，家庭和睦，人人受益，做事为别人着想，不给别人制造伤害，这样做不好吗？他们说，你知道的还真不少，可再好，现在局长让查，我们是执行命令，也没有什么办法呀。后来他们又去邻居家查，我就回楼上发正念。半小时后我下楼，听到他们说，目标在这里，怎么什么也没查到？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每天中午1点左右大门打开就是一道白光。他们纳闷地说，这是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我明白是师尊在保护我。下午我把家里的劝善信整理了30多份，准备晚上一宿不睡觉，能邮寄的邮寄，能直接送达的就送。可晚上下起瓢泼大雨，把我的计划打乱了。我静下心来找自己，人心怕心彻底清除。外面的雨还是下个不停，于是我让丈夫用车拉我找到一位老同修，说清楚来龙去脉，委托同修按信上的地址邮寄。同修说，你放心，明天按你说的一定做好。第二天派出所警察打电话说，只要你还练功，今后不让你孩子上班，也不让你孩子上学了，你的社保也没有了。我说，你说了不算，一切都是我师尊说了算。后来也没有警察再骚扰了。三，真实的记忆。2022年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，那天我时间安排的相对宽松了一点，买了一些水果敬师尊，又顺便买了几斤肉， 做了又白又香的一锅大肉包子。热气腾腾的包子出锅后，第一个先敬师尊，然后全家人一边吃一边说真好吃。丈夫说，咱们20多年没吃过你妈亲手包的这么好吃的包子。回想一下，这些年我的精力都用到维护法、证实法、救人的项目上，的确把家人的生活感受忽略了。我说，不是妈妈有时间不给你们做，是实在没有时间，救人急呀。你爸爸知道，我做证实法救人的项目，有时候成宿不睡觉，太忙了。虽然没给你们亲手做，可经常也买一些你们爱吃的，今后有时间咱再补上。全家人都点头笑了，家人的笑声中透露着对我的理解与支持。现在再忙，我也尽量抽时间做家人喜欢的饭吃，顺着家人的执着讲真相，为了让他们得法得救，自己必须扩大容量，扩大慈悲。令人高兴的是，目前家族中9人有2人得法，其他人也明白了真相，都默默支持我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整体配合反迫害过程中修心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4日。每每阅读明慧网交流文章，看到同修的精进状态和对法的礼物，让我受益匪浅，时而被同修正视法的壮举感动得落泪。和精进同修相比，自己还差得很远，但是我很珍惜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道路，在此也写出自己真实修炼的一份心得，向师父汇报。第一部分，修去怕心，师父鼓励我前行。同修想让我参加营救小组学法，几次找我都没去，原因是我2次被绑架迫害，都是在营救同修过程中发生的，迫害的阴影使我挥之不去，负面的思维不断地往上冒，形成怕的物质在我的空间场中还存留着。我深知营救同修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复杂的过程，需要面对公检法、家属、律师和当事同修，回忆以往参与营救的经历，再让我面对营救就有些打怵害怕。在法理中明白，不是因为参与营救就会被迫害，是因为自己修炼上有漏才被迫害的。面对同修被绑架迫害，营救是理所当然、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我想，同修既然找我，一定有我修炼要修去的人心和该承担的责任。就是这个怕使我停滞不前，迈不出这一步，不敢去参与营救。我向内找，深挖自己，这个怕的根源不就是私吗？维护自我，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。师父在法理中教诲我们，要修出先他后我、无私无我的正觉，对照法，自己离坦然这一步还差得很远啊。我在这踏步不前，这个怕心怎么能去掉呢？我也可以选择其他讲真相的项目，但是我知道这个怕在我这儿不会自动走掉的，这是我必须要突破的一关，我一定修去这个怕心，提高自己。一次，同修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，明天营救小组学法，你必须去。当时我的心一动，马上冷静下来，我没有对同修的口气有半点怨言，而是为自己不争气、被这个怕束缚而难过。营救同修需要人手，我袖手旁观，为自己感到汗颜。同修意识到对我说话的口气不对，向我道歉。我说，我一点都不怨你，是我状态不好才不去的。其实自己迈不出这一步也很难过，我想同修找我，就是师父给我去掉怕心的机会， 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路，我必须要突破这一关，跨出这一步。于是我开始加大力度学法，发正念，解体我空间场怕的物质对我的束缚和阻挡。连续几天发正念，在一次发正念时，师父的法打到我的脑中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这一点跟大家说，你觉着病得怎么难过，希望你都坚持来，法难得。我顿时感到是师父鼓励我往前走。同修再次来找我，我就跟同修去了小组，但是每次去之前，我都发正念，解体一切障碍我参与营救同修的邪恶生命和因素。当我一走出家门，来到小组时，心情都非常舒畅，感觉一路鸟语花香，我知道是师父看到我迈出这一步，为我高兴。在别人看来，这点事不算什么，这一关很快就过去，我却用了大约两个多月的时间，但是这是我一点一滴，一丝一念实修过来的。第二部分，在利用法律反迫害中修心。我们片区一位同修被绑架后，被所谓的取保候审。我得知这一消息后，就主动找该同修交流。同修年纪大，也不太懂走法律程序营救。我也是在明慧交流文章中看过如何利用法律反迫害的。救同修可以自己整理法律文书，先不用去请律师，或请律师也不是完全依靠律师。因律师来当地走程序的时间很有限，很多讲真相邮寄法律文书都是同修配合家属去做。因取保候审只是同修有一段相对的宽松环境，不是案情的终结。这段时间同修可以向公检法部门讲真相，送劝善信等。我跟同修交流后，同修也非常认同我的建议，但是还是有怕心，不敢把邪恶迫害上明慧曝光。怕其主动出击招来麻烦。我们都知道讲真相是一把万能的钥匙，既然我们遇到这种情况，就该我们去救度参与迫害的公检法这一方众生。我与同修沟通后达成共识，于是我先帮同修整理了劝善信，经过其他同修修改后，邮寄给办案派出所多名警察、检察院检察官和他的上级领导。老同修一时没有找到帮助整理相关法律文书的同修，挺着急。看到磨难中同修无助的样子，我说实在找不到同修，我可以试试，我上公益论坛上看看，帮你整理。于是我在论坛上注册了账号，登录浏览，这下给我开阔了眼界。论坛上的法律应用非常全面，反迫害的素材哪方面的都有，我从中学到了许多法律应用条款。以前参与营救同修都是律师起草法律文书，看后就忘记了，这回给我补上了法律欠缺的这一课。而且论坛上同修整理的模板也非常全面，可以按照模板加上同修被迫害的素材就可以了。以往律师整理的法律文书都没有讲真相的内容，论坛同修针对利用法律反迫害交流的非常详细，从修炼人的角度，既慈悲劝善，又利用法律反迫害，其实就是在利用法律救众生。我按照模板整理出不予起诉申请书、撤回起诉申请书、解除取保候审申请书、解除扣押物品申请书、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、调取无罪证据申请书、以案释法申请书、刑事控告状。整理的过程中，让我在法律上对邪党迫害法轮功违法之处非常明晰，填补了自己在法律上反迫害的空白。那段时间自己虽然忙点，有时忙到午夜两点才能睡觉，但是一点也不觉得累，反而觉得很充实，同时也感觉师父在加持我、鼓励我，才有这些法律文书出自于本不太懂法律的我的手里。在此谢谢师父的慈悲帮助和论坛同修的无私付出。表面是我在帮助同修整理材料，过程中成就了自己。同修的案子不断下走，卷宗到了法院，一天早上去这个同修家给他送一些下载的相关法律材料看， 老同修让我把家属辩护人阅卷申请填写上。由于法院阻止家属辩护人阅卷，我就整理一份对法官阻止家属辩护人阅卷的控告文书，而且请公益论坛的同修做了修改。这天早上，由于我要去其他小组学法，有点着急，在填写阅卷申请时，就把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都写成了申请人的名字了，也没有检查一下就急忙走了。回家后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赶紧让同修看看我是否写错了。同修告诉我，打印时被同修发现了我的错误，就给调整过来了。我一阵自责，庆幸被同修改正过来了。两天后，家属同修转给我一段语音，是给我改正错误的同修给我听的。他很不客气地指出我的错误，语气强硬，说我被申请人和申请人都分不清，而且控告阻止阅卷的法律文书的格式书写的也不很规范，语言不简练，写的不咋地。我听后就想当头一棒，同修说话的语气态度我一时很难接受，讽刺挖苦贬低都有，感觉不像同修的语气，简直是邪党干部在教训人。20多年来的修炼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同修这样的指责。我虽然听着不舒服，但是修炼人遇到的问题绝不是偶然出现的，一定有我修的因素在里边。于是我很快冷静下来，不再想同修的态度如何了，就找自己吧，看看同修的指责触动了我的什么心。首先感觉很没面子，以往同修还认为我在文字方面还可以，在营救同修时也经常写报道，这回被同修贬得一无是处，那背后就是明的心被触动了，一时感觉脸有点火辣辣的，心里堵得难受，隐隐的还有争辩心，想跟同修解释一下出错的背景，又一想去解释就有不服气的心，想开脱自己责任的心，掩盖自己不认真的心，再找还有自我安慰的心，心想当时没有人来帮助同修整理法律文书，我边学边做就不错了，出点错误也可以理解，再向内找自己没有认真整理这份申请，出现错误是自己的责任心不够，是党文化的糊弄事，急躁心等等。再接着往下想，如果换个角度讲，同修要是和颜悦色地给我指出错误，可能我不会太在意，会放纵自己马虎大意，不会去深挖自己出现错误背后的人心，也不会深刻地向内找。同修这样一盆冷水泼下来，是让我清醒，记忆深刻，改正自己糊弄事的邪党文化作风，大法弟子做事就应该高标准严要求。想到这，我的心一下亮堂了，好像一堵墙在我的眼前轰然坍塌，真该好好谢谢同修。于是我给同修发了文字留言，让同修转给指出我错误的同修。我这样回复：同修您好，听了您发来的语音对我触动很大，我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实在有点说不过去，你指出文字不简练，格式不规范，这是语文水平问题，对法律文书还比较生疏，有待提高，出现的错误是没有认真检查，这是党文化的糊弄事，谢谢你的直言不讳，对我来说就是棒喝。涉猎法律文书对我是刚刚起步，以前看别人做自己没往心里去，就是看个大概情况，每件事情要想做好必须认真对待，以后我会努力，有不明白的地方还需要你多加帮助指点。我的回复让同修感觉到了我的诚恳态度，在以后的配合中，这位同修很耐心地给我许多帮助，这件事我觉得我过了面对指责虚心接受不动气这一关，同时也包容了同修对我不良的说话态度，善意理解了同修做事高标准严要求的良好风尚，我能如此对待此事，我的包容宽忍正是来自于大法善的力量，即师父的教诲，在此谢谢师父赐予我法的力量。在整体配合中，时时都可能有触及心性的事情发生，我的体会是多体谅多包容，善意提醒，遇事都能向内找，把同修的不足作为自己的一面镜子， 这不就是整体提高的最好环境吗？如果一件事没有自己提高的因素在里边，就不会出现在自己面前。20多年的修炼，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师父为弟子修炼成功巨大的付出，无处不在的慈悲保护，才能得以使我们在巨关巨难中走到今天。关关难难，沟沟坎坎，每一步的跨越都浸透着师尊的无数心血。人间没有什么样的语言能形容师尊的伟大和圣恩。弟子只有精进实修，完成使命，走好最后的修炼道路，不辜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一宇宙第一称号。在此叩谢恩师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体悟到安逸心的危害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星河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1日。我谈一点安逸心有多危害的心得体会。我今年64岁，1998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，经历了很多磨难，也闯过很多难关，在慈悲师尊的看护下走到了今天。我跟儿子儿媳住在广东有快8年了，处于独自修炼的状态，没有集体学法，没有集体练功，没有与同修切磋沟通等环境。在救人讲真相方面，我没有在老家做得顺畅，存在语言不懂不通的现象，虽然对讲真相多救人有点阻碍，但作为修炼人，讲真相救人是我的天职，什么也阻挡不了。我利用买菜和购物及逛超市等机会讲真相，有时候一句话说多遍，当地人才能听懂，但是只要我正念足，有耐心救人，在师尊的指引下，一般人们都能三退，默认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去年夏季的时候，有2个来月，气候无常，气温无常，长时间雷雨加高温。在修炼及救人方面，我放松了自己，没有天天面对面讲真相，3天打鱼，2天晒网，滋生了安逸心和懒惰。儿子送我一部手机，我学会了网上购物，看视频，修炼也懈怠，学法不入心。人也无精打采，萎靡不振，根本不像修炼人。我知道这样下去会毁了自己，就把购物直播视频号取消关注，只有电话功能。可过了不久，家人发视频与我通话，手机又接收到视频直播购物的提醒，我又贪便宜在上面购物。每当一看书学法，我就知道自己错了，随即改正，但是休息一会儿的时候，又情不自禁地拿起手机，一学法就知道错了，再不能这样下去，可是反反复复。家人说我上瘾中毒了，我才意识到，这是修炼人所为吗？是大法弟子吗？执着智能手机是魔鬼在控制人，是鸦片在麻醉人，他利用安逸之心使人迷失方向，不能自拔，不能精进，使修炼多年前功尽弃，直至毁掉。我只有多看书，多学法，发正念，清除我空间场一切邪恶因素和外来干扰，才能走出困境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》中说，法能破一切执着。师尊语重心长的明确地告诫我要精进，我还执迷不悟，愧对师尊对我慈悲救度。我深深向内找，20多年修炼，一步步走来，
去掉了很多执着心，如对家人、对儿孙之情都看淡了，对丈夫出轨的怨恨之心也没了，婆媳之间关系也比较融洽，生活中爱洁癖也改善了，全家人支持我修炼，孙子孙女不用长时间照顾，偶尔照看一下，本来这环境多好呀，这就是给我修炼的好环境，可我滋生了自满心理，我被常人安逸的舒适生活冲昏了头脑，这多危险啊。在1999年720后，面对邪党多次的迫害，恶劣的环境中，我都走出来了。而在今天，我家的修炼环境这么优越，我没把握好自己，真是愧对师尊对我的慈悲救度和大法弟子的称号。我深深体会到，作为修炼人，千万不能有安逸心。我目前不好的状态，其实就是安逸心造成的。安逸是毒药，它伤害身体，使精神不佳。安逸是懒惰，长期安逸会毁掉一个人的生命。修炼人有安逸心，会堕落，会被淘汰。我必须去掉安逸心，抓紧时间，做好修炼人应该做的三件事，跟上大法修炼步伐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。在这最后不多的时间里，勇猛精进，不辜负师尊慈悲苦度和厚望。由于我修炼层次和文化水平有限，不正确地方，真诚地恳请同修帮助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有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学习和生活中去掉争斗心，译文，作者海外青年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3日。我是一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，我想分享一些在修炼过程中的心得体悟。大学第一年我非常用功，并获得了2023至2024学年的优秀学生奖。虽然表面上我看起来对名誉和奖金看得很淡，但内心深处我感到十分开心和喜悦。在获得奖励后，心里想，现在是获奖了，未来肯定有难关在等着。果不其然，在获奖的几周后，考验开始出现。在我穿过走廊的时候，总有很多人过来祝贺我的成就。我提醒自己，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，因此精进要旨，修者自在其中。我尝试忽略那些赞扬，担心他们会干扰我的注意力，影响我在学术上的表现。然而时间一长， 这些赞扬使我觉得自己确实有能力，有天赋，我对周围人的态度也发生转变。我有个好朋友在同一课堂里，即使我在学术成果和成绩方面略微领先，这位朋友却总是在课业上付出很多心血。于是我开始担心，如果他们一直这么努力，最终可能会超过我。有几次我假装没有怎么学习，希望我的朋友也一样，但却在晚上的时候偷偷用功。每次我的朋友能够在课堂上回答老师问题的时候，我都更加焦虑和妒忌。我在课上越发积极听讲，确保没有人可以和我一样快速回答问题。有几次我发现自己在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感到沾沾自喜，我把这当作一个超过他们维护名声的机会。我的思想一直处在一种竞争模式，试图展现自己是最好的学生。每次当我让朋友感到自卑或者不行的时候，我都会感到骄傲。在我看来，这位朋友不管是在学业还是在校园活动中，一直在尝试和我竞争。之后，在新学年开始时，来了越来越多的新生，我感到自己面对的障碍更多了，好像有更多的竞争对手要我超越。最近的一个学期里，我无意中听到一些新生的学习成绩非常好， GPA 近乎完美，这再一次让我害怕我的名声会被夺走。我心想，那些学生为什么看起来那样，还学习得那么好？我的脑子里一直在想，害怕丢了面子。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，我也发现自己对其他可能拥有与我相似机会的同修有负面看法。我觉得自己不再像以前那么特别了。我经历了一次心理危机，表面上我努力成为一个好朋友，但内心深处，我无法为他人的成就感到高兴。我对学习的态度也变了，有时候在课堂上，我懒得集中注意力，觉得不用听懂也能取得好成绩。我假装在听，但脑子里却想着怎么超越别人。我开始沾沾自喜，觉得可以不怎么努力就能完成作业。我把这种傲慢的态度带到了实习申请中，以为凭我的好成绩一定能被录取。然而，当期中考试来临时，我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没有任何成果，很多地方都拒绝了我的实习申请，而且我的成绩也不好，觉得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，我开始灰心，甚至开始妒忌我的朋友，无法再让自己跟他们说话。在一次校外小组的学法中，我跟他们提到了这些感受。自己在学习和修炼中感到精疲力竭，心灰意冷。一个同修说，我的情况让他想到师父在《转法轮》第六讲中的一段法。师父说，我看看我自己，他一看自己真是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他自己身体周围的空间场范围之内的一切物质，都随着他的念头演化，也叫随心而化。同样的，我感到自己被幻觉吞噬，认为每个人都在和我争夺私利。虽然我试着提醒自己不要执着于任何物质利益，然而我很享受别人对我的关注，而且渐渐深陷其中。他的反馈使我想到另一段法，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人不错，他给人家看好了病，人家就给他钱，送他什么东西，他可能都不要，拒绝。可是架不住在常人这个大染缸中被污染，因为这一类反修的没有经过真正的修炼心性，把握自己的心性很困难。慢慢的有给小纪念品接受了，逐渐给大东西也要了，最后给少了也不干了。最后他说，给我那么多东西干什么？给钱吧，给钱少了还不干呢。正传气功师他也不服了， 满耳朵灌的都是人家夸他怎样有本事，谁要说他不好，他也不高兴了，名誉心全起来了。他以为他比别人高明，他了不起，他以为给他这个工是让他当气功师发大财的，其实是让他修炼的。我确实有妒忌傲慢的感觉，有时甚至看不起同修，时常感到紧张烦躁不自在。老实说，我面对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，我似乎无法放下这些执着，从一个执着衍生出更多的执着，他们折磨了我将近两年。我不懂自己为什么意识到了问题却不去掉它。表面上我一直在学法练功，同时我告诉自己我要把这些执着放下，但内心深处我一直抓着他们不放。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如此紧抓着这些执着，有几次我甚至试图维护执着心，用理由掩盖它，说学术成就是做大法项目和正实法的表现。很长时间我真的感到疲惫，好像我无法在修炼中提高了，我甚至想着如果我不修炼了可能更容易一些。我真的对此想了很多，有时候甚至把它看成自然个人性格中的一部分。后来在学习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时，我意识到自己没有真的想要去掉这些执着心，相反的，我曾试图隐藏他们，担心个人的名声和利益，这阻碍了我的进步。想得过多也是一种执着。我意识到自己总是需要保持正念，才不会放纵自己的执着，所以必须时刻用真善忍的标准衡量自己。甚至现在，我想坦白说，自己有时候仍然有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显示心和求名利的心反出来，但我也一直在努力去掉它们，并学会放下这些执着。不管去执着的过程如何，我明白矛盾是好事，能帮我进一步提高心性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如初，走过无望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6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近几年的修炼过程中，我遇到了很多次看似无望的境地，前方仿佛没有路，但是只要我遵照师父的要求向前迈一步，尽管在进退之间会有犹豫，会有恐惧，但是只要那一小步迈出去了，新的路就会显现。第一部分，看似无望。几年前，我被非法抄家、绑架拘留，看守所拒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，回家后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与不知所措之中。取保候审并不意味着案件的结束，警察可能还会继续走程序，往下到检察院甚至法院，而我当时却出现了一种状态，思想无法静下来，虽然很努力地学法，但是像被什么阻隔一样，法进不去大脑中，合上书完全想不起自己刚刚学的是什么。另外，身体出现发冷的状态，整日仿佛处于冰窖之中，一种无形的疼痛感包裹着我。当时我不知道要如何突破这种状态，想利用法律来反迫害却又不敢，走流离失所的路又怕被非法通缉。最终派出所打电话让我去做笔录时，我还是选择离开了家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
我很快安定下来，得以用大量的时间来学法和发正念。开始时，我感到很无望，曾经所追求的常人的东西在一息之间化为泡影，而今学法发正念都无法静下来，也不知道今后的路要如何走。那天我正在学各地讲法十一，师父讲，越在无望中，可能希望就在眼前。选自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？我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，那一刻我仿佛感受到师父就在自己身边，能知道我在想什么。纵然很难静下来，我还是成天地坐着学法发正念。现在回想那段时间，还是感觉很奇妙。白天学法的时候静不下来，身体难受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梦中层层法理显现，自己在往上冲。虽然醒来后不知道看到的法理是什么，但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与震撼，我永远忘不了。没过多久，那种阻碍我学法，让我静不下来的物质消失了，一盘腿就钻心的疼也消失了，仿佛他们不曾出现过。而自己的心境开阔了起来，那种无望感远离了我，也让我真正的明白，那看似无路可走的境地都是假象。第二部分，利用法律反迫害。将近一年后，我回到了家中，悟到自己应该回家。当时以为此次的迫害应该不存在了，一年后派出所会撤案。但是我等到的是自己被非法网上通缉的消息。当时我很疑惑，在学法中我几次悟到自己应该回家，但是为什么会被非法通缉呢？因此感到不理解及消沉。随着警察不间断地上门骚扰，我再次面临着和一年前同样的选择，是离家还是利用法律反迫害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，我和家人决定不再回避，利用家属的名义开始控告相关涉案警察的违法行为，并申请撤案及撤销通缉。在邮寄文书之前，还是有重重的顾虑及怕心，而另外空间的邪恶似乎看到了这一点，在我准备邮寄文书的前一晚上门骚扰，给我和家人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，强加了很多怕的物质。是否继续？这条路是否适合我们？我的家人能否承受得了今后层层上告所面临的压力？那天晚上，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后来，脑中闪现了几个字：不感受。我悟到，不要去感受这种强加的恐惧感，而是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。我的家人也非常坚定地要走这条路，然后顺利地把文书邮寄了出去。文书签收后，到了应该给答复的时间，没有任何一个机关给我们答复。我的家人一家一家地打电话询问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分局再次层层指使下面的人上门骚扰。我的家人带上文书去找上门骚扰的人讲真相，揭露分局办案警察的违法行为，而对方说自己只是走个过场。有了这次的经历之后，怕心小了很多。接着我们就针对之前分局警察无搜查证非法抄家、非法拘禁、抢劫以及对家人恐吓、威胁、上门骚扰、电话骚扰的行为，在各个平台举报、信访、信息公开及行政诉讼。对上门骚扰的警察要求出示有效证件，上门骚扰的警察一听掉头就走，之后再也没来骚扰了。近一年的利用法律反迫害，虽然没有达到撤案的目的，但是磨去了很多人心，也越来越明白，所谓的迫害确实在当时就解体了，而后出现的种种只是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，利用法律反迫害 来让那些公检法的人明白真相，他们中很多人是受蒙蔽的。等他们知道真正违法的是他们，并会被追责时，他们不再以上级的命令为借口参与迫害。第三部分，小花重开。这次的迫害让我有一年多的时间待在屋里学法，无法直接做救人的事情。当看到同修出去讲真相、发资料救人时，我的心中无比的羡慕。那时我才知道，迫害之前那宽松自由的时间是多么的宝贵，能够按照师父的要求讲真相救人，又是多么幸福的事情。我想走出去做该做的事，同时我也看到，当地已经很多年没有大面积发放资料了，资料点也比较少，当地的同修有的想发资料，却不知道哪里能拿到资料，我就萌生了重建资料点的愿望。但是我还是有顾虑，那时我们还正在利用法律反迫害，这样做是否理智？再者，之前的迫害使我的设备抄的抄，丢失的丢失，所需要的设备耗材又如何购买？那几天，我就像是释迦牟尼的弟子，就打扫浴缸的事一再请问师尊一样。我心里也在问师父，这样做对不对？通过学法，我悟到应该做，但是设备耗材怎么解决？家人是否同意？没想到同修很快帮我解决了这些问题，而我的家人同修也很赞同。从我想再建资料点到资料点开始运作，大概只用了一周的时间。同修约定下午送东西过来，但是就在那天上午，街道办上门骚扰，还说要练就在屋里练，不要出去发传单。按道理，街道办不可能知道我们即将要做的事情，因为考虑到安全因素，仅送设备的同修知道这件事，而且手机安全我们一直有注意。当时我心有点不稳，我问家人同修要不要再等等看，让同修先把设备退了以后再说。家人同修很坚定，说买都买了，不退了。我悟到我应该清理另外空间的因素，然后做自己该做的事。后来我明白了，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看到了我的怕心，从而演化假象，想吓住我。打印机顺利的工作了，但是那时候我心里还是会有怕的物质翻出来，做好的资料都不敢搁在家中，设备用完赶快藏起来。慢慢的，怕的物质越来越少，虽然考虑到安全问题，做完后会把设备整理收好，但是心态和之前大不一样，越来越平静了。资料点一直顺利运行，也无人上门骚扰了。有了之前遭迫害的教训，知道做事不能放松学法和发正念，同时也要注意安全问题。在发资料的过程中，除了正念，也需要采取有效的方法来避开摄像头，才能更稳健地做该做的事。第四部分，走过无望，走出无聊。几年的时间，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间房中独处，有时候半个月不说一句话。记得刚开始被迫害的时候，每天关在屋子里不能出去，那种难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之后有时间就被转法轮，一遍又一遍地背，渐渐也就习惯了这种状态。后来守着打印机打印、装订、装袋，每天要做的事情都是重复的。有一天突然的什么都不想干了，做什么都提不起劲来。虽然知道状态不对，但就是不想动，甚至不想起来练功，消沉一两天后再继续，这种状态断断续续。记得当时学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， 越在无望中，可能希望就在眼前；越在觉得很无聊中，可能就是在建立你的威德。我当时的注意力在前半句，而现在我注意到了师父提到的无聊感。是的，我现在并不觉得无望，曾经因为迫害失去的种种似乎已经放下。但是如何克服这种无聊感，如何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，达到师父的要求，是我所要思考并做到的。回首近几年的修炼路，我最大的感受是，修炼人的路都是师父安排好了的。无论当时如何痛苦或无望，其实都是假象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《青年弟子园地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。
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